好啊，天上的富人的一生真的是如飞而去啊，像云雾一样，像夜里的一更啊，水一冲就没有了啊。但是每一天都是宝贵的，你赐给我们的礼物。当我们转眼向你的时候，每一天当中我们都可以经历主你的同在。你说我们喜乐的时候就当歌颂，就当赞美，称颂你的信实，称颂你的慈爱，直到永永远远。是你加给我们的力量，加给我们的智慧，加给我们每天够用的恩典啊，我们才能行走在你所指引的这条道路上面啊。你说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当祷告啊，把我们一切的需要重担都卸在你的面前，使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你是可信可靠的啊，在我们当中啊，真是看到你的信实啊！无论是身体软弱的，心灵上有重压的啊，这是转眼向你的时候就得了恩惠，就得了释放啊，得了医治和拯救。我们感谢你啊！这是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就把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一切的话语、恩典、力量啊，赐给我们啊，让我们在今天当中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读到的33章哈、又是一个新的大段落的开始啊，一共三大段哈、很清楚的哈、以西结书1章到24章啊，主要是针对南国以色列讲话，南国犹大人啊。25章到昨天读到32章啊，这一段是向列国讲话。那33章到全书的结尾48章哈、又转向这个以色列人啊，渐渐的哈、把人的眼睛呢引向这个未来啊，让人在神的应许的当中看到那个真实的盼望啊。所以33章是一个新的一个转折。那在33章这里也分成三段哈。1节到20节啊，这一段的重申对以西结先知的呼召，让他做守望者。守望者这个观念在最早第3章17节已经提到了啊，对以西结的呼召很清楚。3章17节提到哈、设立以西结做犹大国以色列人的守望者，向他们发出悔改的呼召。那33章很特别嘛，因为这个时候这个他前面传讲的那个信息，他的预言说以色列人要被掳的这个信息呢得到印证了啊。33章的21节哈、在耶路撒冷城被攻下一年多之后，专门有人呢，这人从耶路撒冷逃到以西结这里说城已攻破啊，这是在21节哈、他传的信息得到印证了哈、那前面作为守望者，他的责任他没有辜负，他很忠实的哈替神去传讲，呼召人悔改哈、在城还没有被掳被攻下之前呢这个信息就一直不断的传讲哈、到了第33章的时候，城已经被掳了，这个时候呢，神在重申对以西结的呼召，让他继续做守望者。那之后传递的信息就是预备以色列人啊，被掳归回，迎接上帝的国度的复兴。这是作为他的这个作为守望者的这个责任啊，持续不断的再继续的为神去传讲信息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在这个无论是他服事的关节点也好，也是在这个国家民族的一个关节点上啊。神再次重申 confirm 对以西结先知的呼召啊。那21节开始哈、他口就开了，大家记得3章的时候神封了他的口哈、所以除了他必须要讲话的时候啊，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就是平时是不讲话的，讲不说话的啊。所以一开始演哑剧啊，然后又大部分的时间是缄默不语，但是城被攻下之后呢，神就把他的口打开了啊，这里面记载了哈、这个报信的人来的前一天，前一天晚上哈、耶和华的灵呢就降在先知的身上，就开了他的口啊。第二天呢， 他的口就开了，不再缄默，整整7年呢。先知过着这样一种很特别的生活啊，平时不讲话啊，只有非长不可的时候，特别的时候才开口啊。但从今以后呢，没有必要再闭口不言了啊。所以他7年之后啊，口才打开。所以这个23节，他口开以后，23节到29节这一段呢，是针对谁讲的呢？针对在以色列地留下的没有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人，他说这个23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这也是对留下去的前面最早像但以理那一批是王皇族那些很有才能的年轻人到了以西结这一批呢是。一批的祭司，一批的工匠也是都是有用的人到了586年，被掳的时候又是一批王皇室才能掌权的人领袖，所以剩下的人都是极贫苦的人，连那个巴比伦人都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用，所以就也不管他们就留在这个被掳之地、荒废之地那这一批人当时有一种很错误的心态所以这个。23节到29节是针对这一批继续留在耶路撒冷城以色列地的人呢发表的信息。那到30节到33节是对谁说的呢？是对被掳之地的这些人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是以西结周围的人、身边的人。那这些人犯了什么的错误呢？先知要指出来要。提醒他们，他们当中是有先知哦，但是他们听只是像好像听戏一样，只是听听而已却没有很认真的去遵行这是当时他们犯的错误这里有2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呢显示出上帝的那个怜悯和恩慈就是在第10节和第11节第10节说，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所以到这个时候，一次、两次、三次，以色列人因为犯罪呢，招致神的这个惩治这个君王被掳一次一次的所以好像有些人呢，到了一个地步他们犯罪就破罐子破摔了，不管了，反正我们要受神的审判还要悔改有什么用呢？那这个时候呢，神借着先知以西结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11节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所以神向人存的意念不是要降灾祸的意念不是要灭他们他们经历这些苦难是提醒他们，你们现在还是有机会会给悔改的呀，只要愿意回转呢，就可以。免于死亡，神不是愿意看到人走向灭亡受到这些的惩治，落到那个永远的刑罚当中神是喜悦恶人，哪怕是恶人，你只要现在回转，还是来得及的所以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人，我们也包括在内不要落到好像呀这个，故意犯罪反正觉得自己这个已经落到这种境况当中就失去那个回转的动力和信心，相信神任何时候都不是最低点只要我们愿意回转，那个地方才成为最低点只要转回上帝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的所以这个是讲得非常清楚，也是非常的恳切，呼唤在犯罪当中的人要立刻回转，马上的转回神那第二段我在思考的就是30节到33节这一段，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这个时候他们是认出以西结是神的先知所以对待以西结 讲话的态度有几种，有些人根本就不相信，也不理他所讲的话啊，不把他当先知啊。但是这一批人呢不一样，他们知道以西结是先知，所以他们要听神的话的时候呢，他们就来以西结这里听一听啊。前面也记载，有一些当地的长老啊，以色列的长老呢，常常来以西结这里来求问神，因为知道啊他是真先知啊，他所讲的话呢都没有落空啊，他也是常常替神来讲话的啊。但是他们来呢，在神的面前呢不蒙纪念啊。31节，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如同啊，好像是外表看是这么回事儿，但是里面不一样啊，不对的啊。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神不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子民呢、啊。那这里讲说仿佛、哦，啊，表面上做得很好，但实际上心里是不对的啊。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啊，这是问题的关键了，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啊！主耶稣后来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啊，如果根本不听的，那是硬土啊，飞鸟来就把种子、神的话就叼走了啊。听了马上相信，但是遇到患难就退缩的，那是浅土啊，啊，结不出果实来。那这里讲的这种人呢，有点像第三种土啊，就是那个荆棘土，他心里面装着什么？今世的忧虑、世上的财力啊。被这些东西所占据，虽然也听，虽然也知道这是先知，虽然也知道这些讲的话是神的话，但是因为心里面有荆棘，以至于呢，神的话没有办法啊、长出来结实啊，被挤住了啊，这是他们的心态。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看到没有？他们很欣赏啊。哎呀，这个看看听听今天哪个特别的讲员来讲话啊，他这个信息讲的真好啊，讲的真清楚啊，一通的评论。那之后呢，实际上这个信息是让人听了以后采取行动的呀，不是给我们评论的，不是给我们欣赏的。来到聚会当中，不是来那个唱那个诗歌，不是给我们听了以后我们感受如何啊？今天的聚会我得着如何？是你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有那样一个真诚的悔改的心，领受神的话语，然后遵行神的话？所以主日崇拜啊，包括我们每天这样灵修读圣经，都不是来给我们欣赏的，是给我们来听神的话，然后是遵行神的话的啊。所以当初这一批人呢，他这种的样式啊，历史历代都有，直到今天在我们当中啊，可能有些人也会有这种心态，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33节，看呢、啊、所说的快要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啊，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哈。所以33章里面很多很重要的信息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啊，我们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哈。我们要好好的听神的话，而且就在我们今天当中呢，去实行出来啊。
一开始的时候，牧师已经提过整卷以西结书的分段，1到24章是讲到神对南国的讲话，一些审判的预言。然后25到32章是提到7个国家对他们的审判。就是列国的审判。从今天读的33章一直到这章结尾，就讲到对以色列人的未来一种复兴真实的盼望。那这一章里面，我在看的时候特别注意到33章19到20节啊，这边是讲到审判，恶人转离他的恶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活着。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先知的话是先讲审判，然后再讲预言，再预言复兴。那这一章是讲到审判跟责备这一方面。到34章10节之后，就讲到很多复兴跟安慰的话，这是先知一贯的做法。刚刚牧师提到，从21节到 二十九节是讲到那些还在耶路撒冷的人，那他们犯了什么过错呢？神为什么责备他们呢？我特别注意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因为前面他们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个人就得这地为业了，那我们人这么多，这地更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先知就责备他们说，你们做了杀人流血，你们吃带血的肉，并且拜偶像，根本跟神立的约全部是反过来的。二十六节，你们依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邻舍的妻，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根本就违反神的立约。然后后面讲到说，你们要倒在刀下，被野兽吞吃，而且遭瘟疫。哎呀，又回到前面的信息了，刀下、瘟疫、野兽，这是对还在以色列剩余的民他们讲的话，让这个地荒凉，让人惊骇，目的是让他们那种 proud strength， 就是说中文翻译成骄傲的就止息了。目的是什么呢？又回到原来那句话，二十九节，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审判人的罪行，这是肯定的，因为他是公义的。刚刚牧师也提到，那些与他在巴比伦被掳之地的犹太人，他们是假装听，仿佛是听，如同是来聚会，听却不去行。哎，我想到后来新约的时候，保罗他在他去雅典传道的时候，他在雅列巴谷就讲了一篇道，因为那些人呢，只是把所听到的听说说听听而已，只是听啊，根本不理会保罗讲真理的意思。他那边信息相当的 impact， 就讲到神的创造，神的救赎，人应该要悔改顺服。哎呀，从古到今，神的做法是一贯的，先责备后安慰，先审判后复兴。所以刚牧师提到，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传福音是首要的责任。你只管讲，他听不听，神自有办法，圣灵会做工。先知讲了多少话，完梗的人就是不听，那他只是接受神的命令去讲，一直到城耶路撒冷城陷落了，哎，是把他口打开了，他可以尽量讲。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人很有福啊，神要我们尽量讲，听不听是他们的事，神不喜欢恶人行恶，喜欢他们转离所行的道而活，这是神一贯的做法。再回到十一节说，你们转回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 Repent 这英文的意思。从古到今，神的救恩就是这样子。我们读了三十三章的时候，有一个警醒，就是说不要听而不去行。雅各书讲得很清楚，要去行。我很感谢神，每天早晨晨更的时候，跟一帮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读经的心得，常常提醒我自己，不是理论 ，do it， 要去做。
我看了这个三十三章之后，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特别是第二节，其实当神立以西结为守望者的时候呢，我又觉得神实际上也在对我们基督徒说话。神现在借着圣灵，借着主的道呢，也是立我们这些教会的子民们来成为这个神国度，成为这个国家的守望者。神说什么？第三节说到，他见脚刀剑临到，若吹脚警戒，那怎么样呢？就是守望者的责任，那就是什么？你看见刀剑临到，你就要吹脚，要大声的吹，而且呢还要警告，不是小声的，就是自己知道偷偷摸摸的说，神说要大声的吹。而且呢说是什么， 你吹了之后呢，你听见脚声不受警戒的，那他的罪就归到他身上了。第六节说，假设这个守望者呢，见刀剑临到呢，他不吹脚，那为什么他不吹脚呢？我就想，首先呢，第一个是因为什么？他不敢说，他明明见到犯罪的东西，这个东西来了，这些灾难来到了本国本民，这个当中他不敢，他惧怕。还有一个不吹脚的是因为他是想当老好人，他不想得罪人，所以呢，这就是看到他不吹脚，就是那他就有祸。所以这个守望者呢，给我看到的是非常沉重的。现在呢，神也一直立教会为守望者，要为这个美国，为这个全世界来祷告。所以呢，就是教会呢责任，神已经把教会立起来了，教会呢要天天来为自己的国家来守望。还有这个，第七节说到，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说是，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就是说做守望者呢不能够听人的声音，要听主的声音，要替主来警戒他们。所以呢，我也在那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牧师大家都知道，就是爱说。我看见问题呢，童阿姨最了解我，我就爱说出来。但是呢，我也在那想，这个说对还是不对呢？所以每次我也在那祷告，而且呢，我也求神兴起人来警戒我。因为呢，别到时候呢，就像保罗哥林多前书讲的，我把这个福音呢传给别人，我自己呢却被弃绝了。所以呢，能够兴起人来警戒我，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因为现在教会的人都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只是只有爱心了，没有诚实话了。所以呢，只有一半了。所以呢，求神保守我们呢，每个人不仅是成为守望者，而且是呢，能够那个有一个受教的耳，能够听得见神对我们的警告。神不仅是通过圣经啊、圣灵，而且是神也通过这周遭的环境来警戒我们的，也通过弟兄姐妹们。还有第十二节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我就想到了，为什么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呢？就好比是说，以前他是个很属灵的，但是呢，现在呢，他骄傲了，那他就犯罪了，那怎么讲？那神的眼中的，那他就是有恶了。就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够吃老本儿。因为神的这个信实和恩典是日日都是更新的，我们的见证呢，那就是要最新的，因为神的玛拿都是最新的。还有说是第十三节说，他若依靠他的义而作孽，你看见没有？这个义人呢，本来是信靠神的人，现在呢，他是依靠了他的义，就像保罗书上讲的，靠圣灵入门，却要靠肉体成全，就是说他离开了主的义了，离开了主的道了，结果呢，那他就是依靠他的义了，那他所行的义就不被纪念。这都是对这些义人的警戒，实际上对我们基督徒的警戒，因为我们基督徒靠了耶稣基督宝血，在神的眼中呢都是义人了。然后第二十节说到，我必按他们所行的审判你们。那神用什么来审判我们呢？就是按神的道。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一个听道、信道、行道，这是最关键的，不能够只有一个只听不信不行，那就是神眼中的恶人了。然后二十二节说，耶和华的灵降临在我身上，开我的口。所以就是什么时候呢，我们的口可以自由的开呢？就是当神的话语、神的灵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开口，才能够讲道，才能够查经。如果要是凭着自己的，这是在网上查来查去，就是也就是不断的就是在那解释字句，解释这些字句的意思，而没有这些更加的看得到神在圣经当通过圣经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话，就是我就觉得大家还是要少开口。就是说你读了圣经之后呢，一定要祷告，看圣灵见证这样要你说什么，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开口，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有次序吧，在圣灵的这个膏油当中呢又被滋润了，这样的道才是能够喂养人生命的道。这也是对我说的。然后呢，就像刚才牧师大家分享的说，二十四节说，人子啊，住在荒废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这些人呢就是没有被掳走的，这些神眼中的那个坏的无花果。他们说什么？哎，亚伯拉罕一人得这地了，我们人多，那这地更是给我们的。就是他们就是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看得到什么得地不得地呢？不在乎你在这个地方不在这个地方，而是在乎怎么样？就是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讲的，你一定要圣洁，不圣洁是不能得地的。虽然基督徒在灵里面呢，事实上呢是信了神，你就进入到这个就得产业，神的产业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所以呢，但是呢，如果你不圣洁呢，你实际上你灵里还是没有得到的。所以就是看得到。就是你的人这个身体呢，就是这个身体不在乎好像是每个星期去教会啊查经班呀，而在乎这个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呢， 一个圣洁的人，就像主耶稣那个登山那个八福那个教训一样的，只有成为清心的人、圣洁的、谦卑的人，这样的人呢，才真正的能够得到神赐给他那个产业，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就是三十一节，大家都在那讲的，他们如同我的名聚会，坐在我的面前，仿佛是我的名。这些人呢，就像大家分享的，说是只是呢拿这个神的话当成一个新闻，就觉得哎呀，圣经还不错，能够教导人做好人，但是呢却不听不信啊，你不行。这样的人呢，那就是什么？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这样的人呢，那还是一个没有得救的，可能还只是一个头脑的基督徒。而且呢，三十三节说，我看到所说的快要应验了，快要应验了。说是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神其实也圣灵就是借着神的话也不断的告诉我们，神的话真的快要应验。当我们看到这些周遭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真正的传讲神话语的人，他们全部都是神的先知，他们说的话都是来自于神的，而不是自己的。因为只有神的灵降临在真正的属神人身上的时候呢，那神的那些话语那都是一个个都要成就的。所以这个三十三章对我来说是很沉重的，因为我真的觉得很沉重，特别是在这个罪恶的社会，现在美国成了这个光景了。如果真的是再不兴起守望者来警戒的话，那真的是美国堕落的时候，不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也处于这样的一个被连累的光景当中，这是我的感受。感谢神。
我觉得这一章的信息很清楚，刚才大家都分析得很好。我特别对十三节到十五节，我就是觉得在这几节中对我们来说要很注意。其实是从十二节就开始了，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依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这里两次提到做罪孽，他还在什么情况下做罪孽呢？他依靠他的义而做罪孽。我觉得这是特别提醒我们已经信主得救的人，不要以为我有保票了，结果呢，我依靠我的义，他仗着他自己说信了主了，他去做罪孽，做罪孽，那表示他完全离开了神。他以为他在神里面，而实际上他却背逆了神。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他活在信心之中，就活在神的恩典之中，这是肯定稳妥的，稳妥的。如果他背逆了神，他对神不是真正的相信，而去随从撒旦啊，去做罪孽，活在罪中，他必因所做的罪孽而死亡。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相信神，要一直持守我们的信心，活在基督耶稣里，这是一直提醒我们的。决定不能够以为说我已经信了主了，我有上天堂的保票了，我在地上就随从世界的潮流而行啊！神还是要按照你的行为来审判你，这个人是真得救或者真有永生或者没有，那上帝知道，我们人不能够判断，但是呢他自己心里知道他是不是真正信从了神。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他所犯的一切罪都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在这个地方是讲一个恶人 他是不信神的人，他是必然走向灭亡之路，但是神永远都希望他转回，这个转回不是口头上的，而是实际的，就是大家刚才都提到了，听了以后要做，这提到很多他转回的事情，行正直合理的事，他要遵行生命的律，不做罪孽，那就是要转向，要回到主里面。我觉得任何时候神都喜悦这样的人的回转，他必定存活。所以我觉得这几节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以后要持定我们所信的，要活在我们的信仰之中，不是嘴说，而是我们要有行动出来，真正要活在圣洁的生活中。所以为什么说人得救以后一定要用真道洁净我们的心，行在这一条成圣的道路上，不断的上升上升，使我们更像主。我觉得这里是把真理都讲出来了，我们要注意。我为什么呢？我是觉得我信主这么多年来，我看见这个真正的是看见我周围好多弟兄姊妹，在他们信主以后，他们是还是我行我素，信主受洗，在美国是要拿一个受洗证书，在中国没有，我拿了这个证书以后，或者我就得了保票了，然后呢就我行我素，我原来怎么过我还怎么过，我原来怎么做我还怎么做。这样的基督徒在教会里头只是一个来聚聚会，叫做做礼拜，来做一做的人，这是很危险的。到现在我仍然看见我们有来做一做的基督徒，到了圣诞节，到了感恩节，都回教会了，平常看不见他们，小组看不见他们。我觉得我们真是要为这些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祷告，同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一定要言行一致，过圣洁的生活，走在成圣的路上。所以刚才玉萍特别提到这一点，神的话是告诉自己的，是自己听了自己要行，但是呢还不够，我听了我行了，我还要看看我周围的弟兄姊妹们，要帮助他们，要爱他们，要关心他们，我们一同来走天路，不要一个人只管自己跑，而没有注意到我们要爱弟兄，要真实的切实相爱。教会这个家，牧师长老执事们就是要帮助群羊，我们一同走在天路上。所以我觉得我是真正最近就为教会的灵命祷告，求神使我们这个不是很大的教会能够有更多的人，我们现在的20个人不够，我们要有40个人60个人都能够来参加祷告会，都能够来读神的话，使我们来的人都不失落。这是神交给我们每一个人要祷告要守望的一个责任。
实在是听到大家的分享太精彩了，一起想要回应一下啊。因为刚才玉萍的一开始的提醒，我想很重要，就是守望者。我常常在想，因为我前两天收到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寄给我的单张，我就在想说，不属神的人，他们的那个盯人的抓，他怎么会找到我的地址？ 来寄这样子的单张给我。我就在想，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在做什么？刚刚玉萍这个是很好，那个大家的那个提醒都很棒。我就说，这个守望者，我神如果呼召我成为一个守望者，我不是守望我自己而已，而是我要帮助警戒众民。真的是这样，就是在第二节里面就提到了，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我们不是这个好福音只是给我自己，是要给万民，要跟人家分享的。然后刚刚童姊妹在那个十二节到十六节这边分享的很精辟啊，我就不再重复了。可是最后我就是想到以前牧师大家也都刚刚提过了，就是三十一节那边，我就只是画了他几个雀。坐在你们面前仿佛是我的名，你们听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擅长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这三个却，我想就是我们常常心里有一些的，我只是真的，就我自己有时候就会在那说，哦，这个篇道真好，这个东西讲的真好，可是在心里好像那个作用好像不是那么大。这个好像就是像刚刚童姊妹说的，做礼拜是坐在那边礼拜，而不是行动的礼拜。这个做了听了以后没有行动，这个就亏欠了神真的是给我们的大荣耀。所以很好的提醒，谢谢大家的提醒。